夜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 Barbie，
欢迎大家来到 TSP 怪奇档案。前段时间看到我们评论区有朋友在说，好像已经四个月没有更规则类怪谈了。
嗯
嗯，然后哎，真是屎迷马骝啊！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规则怪谈算是一种文体嘛。
嗯，
然后大概一两年前非常非常的火爆，所以有很多的作者都在写，也诞生了非常多优质的作品。
嗯，
但是呢，可能近段时间它确实是有一些个怎么说，
热度减轻了不少。
对，嗯，然后写这类内容的博主呢也越来越少了，
嗯，
很多以前写过非常优秀作品的那些作者现在慢慢的已经不写规则怪谈了，
嗯，
所以就是这种优质作品就越来越难找，然后我们自己写的话呢又有的时候没那个味儿，
嗯，
对，能力不够了，是不是？
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嘛。
对对对，那今天呢还是给大家找了三篇，只不过以后更新规则怪谈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低了。
嗯，
嗯，好，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一篇呢是有一些中式色彩在里面的，它叫做庙会游戏。
嗯，
新年到了，你和朋友一起去附近的庙会，进门后朋友突然给了你一沓钱并嘱咐道，一，这沓钱是沾了香火的钱，只能在庙会用，且庙会也只能用这种钱，不能用通用货币。二，每个人进入庙会的时候只有500元，请谨慎保管，避免遗失，丢失或者被盗则无法追回。三，在庙会每一家店都必须买一样东西，但不要使手中的钱币为零，为零则会被。你目前拥有的财产500元，庙会的路线图有店一、店二、店三、店四、店五。最后提醒，请慎重选择你要购买的物品。哎，所以这一篇它的一个前面的铺垫就是给了你一个故事框架。
嗯，
我们接下来手头有500元，然后要逛5家店，每家店都必须买一个东西，
啊，属于一个模拟逛庙会了。
对，
啊，
但是如果说你最后这个手头的钱花完了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
嗯，
好，好期待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进入第一家店了，你一进门就被一个老婆婆缠住了。老婆婆和蔼可亲，热情地给你介绍店里的东西，尤其是根雕，她十分推荐，并且告诉你这是她家店里最便宜的东西。根雕看起来人畜无害，你也潜意识里觉得老婆婆是个好人，但身后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孩却告诉你，老婆婆是怪物，不要买这个根雕。你选择 A，买老婆婆的根雕，二，买小孩手中的斗笠， C， 谁都不信，随便买个东西。
啊，我在这道题里面，我一开始其实我更偏信于老婆婆那一边。
嗯，
因为我觉得这小孩说出这话完全是一种商业竞争手段。但是到最后吧，我又觉得像老婆婆和小孩感觉在规则的怪谈里面这两个角色类型都比较容易出问题。
嗯，
我个人感觉他们不一定会跟你说真话。
嗯，
所以我要选择 C， 我谁都不买，然后我在店里选一些其他的东西购入。
哦， Barbie 呢？
我的选择也是 C， 但是这个原因不太一样。因为在刚才的这个情景当中，这个小孩他并没有卖斗笠啊。
嗯，
对吧？然后他突然说买他的斗笠，那岂不是这个情景很奇怪？并且他们俩产生了纠纷之后，为了这个怕他俩吵架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难堪的情景，我还是选择啥都不买。
哦，
好，你也是选 C， 随便买个东西。
对对对，
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 C 的话哈，你运气不太好，选了一个很贵的，花费200元。
应该一半的钱花出去了。还有4家店呢。
好，那如果说你选择了 A， 买了老婆婆的根雕的话，花费100元。如果选择 B， 买小孩手中的斗笠，情况是小孩并不是这个店里的人，因此你相当于什么都没买，你违反了规则，失去300元。
哦，对哦，前面规则里有写到必须要在这个店里面买东西，小孩可能不是这个店里的。
那咱们一会儿省着点。
还行，你们还有300块钱。
可以。
好，我们来到第二家店，是一个冰淇淋店。
嗯，
店里有4种颜色的冰淇淋，分别是红、黄、蓝、绿。店员向你介绍冰淇淋的时候，尤其推荐了红色。但是朋友忽然神情紧张地告诉你，别选红色。 你闻了闻这些冰淇淋的味道，红色冰淇淋散发着铁锈味儿，黄色有一股苦味儿，绿色倒是很清新的草木香，蓝色什么味道都没有，你选择。
哦，我在这里我想先判定一下，就这个朋友他到底是好还是坏。我刚特地翻了一下前面的时候，就是扣子有提到的，就是我在进庙会的时候是朋友给了我这一沓钱，并且跟我讲述了一些这个庙会里面的规则，所以我觉得朋友他跟我应该不一样，他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庙会，因此我觉得说我应该相信他的话，那如果相信他的话我就不会去选红色。然后剩下来的几个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冰淇淋什么味道都没有，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去买，我会选绿色，草木香的。
好，我刚才在分析的时候感觉这个红色冰激凌他说散发着铁锈味，所以我在怀疑他是不是就是血的味道，然后黄色有一股苦味，可能是他的胆汁之类的，对。然后绿色呢，草木香，蓝色什么味道都没有，我在有味道和没有味道之间，我最后会选择这个没有味道，就想着安全一点。
我俩一个选 C 一个选 D
啊，一个选绿一个选蓝，
对。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选绿色的话，黄瓜酱的选项啊，你吃完之后拉了肚子，进公厕交了200元，
只有100块了。
对，你现在只有100块了。然后再看一下 Barbie 老师的啊，选择蓝色，你吃不下蓝色的东西，花费了100元，
那是因为蓝色没有食欲吗？
对，但是也只花了100哈，
好，还剩200
啊，对，还剩200。那如果说选择红色的话，你失去了血液，直接死亡。如果选择黄色的话，你失去了一个肾脏，花费30元
啊！
我失去一个肾，花了30元，
还能活，等于说
选黄色其实最划算的，其实。
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瓜这边剩100块，然后 Barbie 老师剩200块，
对，
悠着点喽，
完了，
还剩2家店呢。
来到第三家店，臭豆腐店，你向来不吃臭豆腐，但不知为何这家店的豆腐极其香，让你控制不住的走过去想买。店主给了4个套餐，分别是豆腐加肘子、豆腐加汤、豆腐加排骨、豆腐加果汁。朋友选择了豆腐加果汁，你要选择哪个呢？
我选 D， 因为前面我跟着朋友一块走，我尝到甜头了，那个红色没选，我没死。我觉得说，选个果汁吧，选 D， 有好果汁吃。
我的选择是汤，因为我感觉这个肘子和排骨可能它是人身体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的部位，然后在果汁和汤里面呢选择个汤吧，对，感觉热乎乎的舒服。
好，那也就是说你们一个人选 B 一个人选 D 咯。
对，
好，我们先看一下巴老师的选择啊，喝肉汤的话，汤太香了，你又买了几碗，花费200元
啊。
你已经归零了，
我归零了。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瓜的选项啊，果汁跟着朋友买嘛，吃完豆腐喝了果汁儿，你突然觉得豆腐好臭，呕吐之下吐出了一堆碎肉，花费100元。
我也没钱了，
对，你也没钱了，
我们俩都进不了第四家店
了。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如果选 A 肘子的话啊，选择豆腐加肘子，你失去一只手，花费50元。如果选 C 排骨，你失去肋骨，花费20元。
我懂了，就是你跟朋友选，虽然他不至于让你死，但是呢也不会给你那个最好的选项，往往是很折中的。然后我这就把直接把最后100块花完，我没钱了呀，身上。
对，你们俩现在应该都是处于一个就是归零的状态了，但是为了咱们游戏能继续下去，我再给你们发500元。
好，
咱们强行打破一下这规则。
那不过看刚才的话，什么我如果选肘子我就失去的是手，我如果选排骨失去的就是肋骨，那意思就是我失去一个东西他花钱就更少呗。
对，他其实就是用自己的器官去抵钱，我觉得
可以这么理解。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四家店了，工艺品店，这里摆放了很多的工艺品。商品一，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干爪。商品二，诡异的手串，每一个珠子都有一张人脸。工艺品三，头骨雕成的艺术品，非常精美。工艺品四，一个可爱精致的玩偶娃娃。此时朋友选择了第一种， 那么你会选择哪个呢？
让我们瓜子带大家来推理一下。咱们积攒到了一些经验，前面几道题其实都是你如果选择了比如说一些器官什么的，你也会对应的失去一些器官嘛。
嗯，
那第一个选项动物的干爪，你可能失去的是自己的手。第二个选项你应该是每个珠子都有一张人脸，你失去的是自己的脸。第三个失去的是自己的头骨，但我觉得失去头骨是一定会死的，所以先 pass 掉第三个选项。
嗯，
第四个是一个可爱精致的玩偶娃娃，这个我有什么能失去的，我觉得这个很危险，这个我会直接死去，所以三跟四我全部 pass 掉，只剩下干爪和人脸。然后朋友选择了一干爪，他这个选项应该还是那种走折中挂的，不会是最大盈利选项，所以我要选二。只剩着最后一个了。
如果按照推理的话我会选一，因为我感觉失去一只手的话我应该还能出来，花费的钱应该也不会很多。然后如果是四的话，玩偶娃娃我很害怕说万一是把我装进一个什么玩偶里就一直站在那儿，有点吓人。对，那我会选择不知道什么动物的干爪。
好的，那如果选择 A 干爪的话，这似乎是一只干的豹爪，花费100元。所以巴老师现在还有这个400元。
对，
然后如果像瓜一样选择了 B 诡异的手串，每一个珠子上都有一张人脸的话，你失去了脸
哦，
花费10元
呀。
对，猜中了。
嗯，
如果选择 C 头骨，头骨雕成的这个艺术品，那么你中了头痛诅咒，治疗花费200元。
嗯，
如果选择 D 人偶，玩偶娃娃从你手上逃走了，花费50元。
哦，
早知道选 D 了。
对，我原本以为玩偶娃娃你去买了的话你就会死，没有想到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选项。
哎，是。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第五家店了，最后一家店了。
嗯，
第五家店是贡品店，一共摆放着四种贡品。第一个是内脏，就是肝脾肺肾这些，100元一个。二，四肢，就是手和脚，50元一只。第三种是骨肉，也就是骨头、皮肤、肉和血液这种，20元一块。第四种是香火蜡烛，1元一只。朋友选择了一只香火蜡烛，那么你会？
哦，他这个算是一个最终自我选择的一道题。
嗯，
我现在如果按照抠子刚刚给我的500块钱，我还剩490块。490块的话，咱们每每高消费吧，咱们买一个这个内脏吧。
我的话，因为我刚才在推断说这个贡品会不会就是我刚才残缺的部分给我自己补上。但是刚才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去上供一些我自己的部位，所以我跟朋友一样选择香火蜡烛。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贡品是怎么样发展的。你终于到达了庙里，这里什么人都没有，只有头顶的雕塑缓缓露出诡异的微笑。你把贡品放到桌上，如果选择了 A 内脏，庙主很高兴让你从后门离开了，这是直接通关了。如果选择了 B 四肢，庙主有些不高兴收下了你的四肢。如果选 C 骨肉，庙主十分生气抽走了你的皮肉骨精。如果选择了 D 香火，原来香火蜡烛是用来吸取灵魂的，选了它就代表献祭灵魂，你失去了魂魄，直接死亡了。
我数了，又数了。
好，我们短暂复活一下。
谢谢扣子。
这个时候朋友突然找你借钱，因为灵魂也能用钱买，在这里只要你有钱你能买到一切。同理，如果你能舍弃一切东西，你也能获得无数的钱。你选择借还是不借呢？
他这个其实就我觉得有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规则是讲说我身上的钱不能够为零。所以说在我原本还有490块的情况之下，我买了一个内脏，我身上还有390块，假设他突然是要把我390块全部都借走呢，那我不就完蛋了吗？所以我不借。
我也会选择不借，因为我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舍弃的了。
不是不想给，是我没有。
对，是我没有，我都数了。那就选择不借了。
好，那如果选择不借的话， 你选择将钱全部买成自己缺失的肉体，虽然很残酷，但是你只想让自己好好活着，算是通关了。那如果你选择戒了的话，你心软了，毕竟你一路上都在以朋友的选择做参考才保住了性命，你很感激。你答应借给他，但就在答应的下一秒，你感到自己身体里的东西正在被夺走。原来朋友收了你的钱，却给了你他手中的蜡烛，等价交换成功，现在蜡烛是你的了。临死前你看到朋友眼中得逞的光，原来朋友本就只有灵魂，拉你入局只是为了设套夺走你的肉体，而你成功被骗了。
哎呀，这朋友也是个坏东西，
有点
坏，个老灯。好，那接下来到我这边哈。
嗯，
我这边呢也有一些选项，但是它的规则相比于扣子刚刚那个会稍微多一点，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这篇的名字呢叫做《桃花源》，这个它其实是分为好几篇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篇《桃花源导览手册》。暑假开始，你意外收到了一家郊野公园的邀请函，本着去哪儿都一样的心态，你来到了公园门口，随手翻开在公园外拿的导览手册，一条条规则随即映入眼帘。尊敬的游客，您好，欢迎来到 T 区郊野公园。为了保证您良好的游园体验，请仔细阅读以下规则。一，本园拥有全球最大的桃花林，一年四季常开不败。无论您在何时入园，都能欣赏到最特别的美景。二，如果您提前收到了邀请函，恭喜您成为本园的特别游客，请您仔细阅读邀请函上的字。三，特别游客可以从一旁的特别通道进入公园，以节省排队时间。四，特别通道有工作人员精心为特别游客准备的小点心，但请不要在公园里吃。五，请您在入园前提前熟悉地图上的参观路线和景点，不要随意进入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地方。六，入园后请您严格按照园内所设的指路木牌进行参观，防止迷路。七，无论您遇到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拨打导览手册最后的园区联系电话，热心的工作人员会积极地帮您解决问题。八，桃花林在本园的最深处，您可以在桃花林的外围随意活动。如果您没有收到邀请函，请不要随意地进入林子内围。九，桃花林深处有一片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作为本园的特别景点，不随意对外开放。如果您收到了邀请函，可以短暂地进入参观，切记不要久留。园区联系电话 ,1234-5678。最后，祝您玩得愉快。于是，你拿出邀请函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发现背后竟然有一行潦草的手写字，上面还沾了几朵桃花花瓣，像是谁的恶作剧。上面写着，一定要小心。你随着导览手册上的路线来到了举世闻名的桃花林，眼前阳光明媚，桃花怒放，构成了一幅奇异的景象。你想去导览手册上说的特别景点看看，于是往桃花林深处走去。不久，眼前出现了两条分岔路，中间立着一块指路木牌，上面还点缀上了几朵桃花。这个木牌上有一个方向朝向左的箭头，你选择 A 向左走， B 向右走。他有给你明确的指示，你要相信吗？
我想要浅浅相信一下。
嗯，
因为不相信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哪儿啊，万一就去到了一些就是完全不能够进入的地方该怎么办？
哦，
嗯，我会选择跟他指的方向相反呢。
哦，
因为刚才不是说嘛，有一页上写的一定要小心，那我如果按照他给的路线走，万一在这里有什么埋伏，所以我先反其道而行之。哎，万一就是
好赌一把，
出其不意。哎，对喽，
打他个出其不意。好，你们两个的答案哈，我可以在这边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嗯，
正确答案是向右走。 反其道而行之。
哦，也就是说它这个规则上面其实是有很多都在骗你的，开篇就在骗。
对，、哦、对，
我了解了。
具体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整体听完之后一起来推测一下。这第二篇的名字呢叫做村口告示。不知道走了多久，你来到了桃花林的尽头，面前出现了一座山，山上有一个小洞口，你感到好奇，从洞口往里走，小路随着你的前行渐渐变得开阔，手中的邀请函突然化作了一朵桃花，粘在了你的手上。一座与世隔绝的美丽村落呈现在了你的面前，其中人们安居乐业，怡然自乐。小路的尽头立着一块破旧的木牌，上面也粘上了几朵桃花。木牌上写着：尊敬的游客，您好，欢迎来到桃花源，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务必仔细阅读以下规则。一，如果您没有收到邀请函，请立刻从原路返回，不要回头，否则您将永远留在这里。二，是用红字写的接下来这一句话：邀请函变成了桃花，是您的护身符。红字结束。请不要轻易毁坏，它对您来说很重要。三，进入桃花源后，会有人来带您参观。下面是一个划线句：除了村长，请不要相信任何人。划线句结束。桃花源中人热情好客，您会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四，请不要在桃花源中逗留超过三天，否则我将无法保证您的安全。五，无论发生什么，请不要惹怒村民，如果不小心让村民生气了，请立刻告知村长并离开这里。六，夜间是桃花源中人祈福之时，您可以在一旁参观，如果看到了奇怪的东西，请不要惊慌，这只是桃花源中的特有的景象，没有任何危险。七，每年的8月20号是花神节，夜间有庆祝仪式。划线句：外来游客禁止前往。划线句结束。花神节是桃花源中一年一度的重大节日，我们诚挚邀请您参加活动。八，如果桃花源中的其他规则与本规则有冲突，请务必相信。接下来是第三篇村民守则。不久，一个村民热情地邀请你去他家做客，你注意到他的手上也有一朵桃花，只是比你手上的开得更为艳丽。你跟着村民来到了他家，趁他去准备食物时，你到处参观了一圈，在卧室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张村民守则。守则内容是：各位村民们，你们好，为了营造出一个淳朴美丽的桃花源，请仔细阅读并遵守以下规则。一，本着热情好客的原则，如果在桃花源中看到外来游客，请邀请他们回家并好好招待。二，无论男女老少，每位村民必须每天前往桃花田中劳作，浇灌桃花树，这样你们手上的桃花才能越开越好。三，请各位村民们在每天夜里前往桃花田进行祭祀活动。接下来是一段红字：桃花神会感受到你们对他的信仰，降下福泽，保佑你们手上的桃花。四，每天夜里的祭祀结束后，请立刻回家并躺下睡觉，以保证第二天更好的劳作，切记不要关门。五，如果你有想要实现的愿望，可以到桃花田中诚心祈求，善良万能的桃花神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六，你可以相信任何桃花源中的村民，但请随时警惕村长。七，请不要相信任何带有桃花的规则，不论他们看上去有多么正确，更不要照做。八，红字，请时刻保护好你们手上的桃花，它是你们的力量源泉。下面有一行手写字：不要相信规则，保护游客。啊，这是村民的守则。好，那接下来我们到下一篇会有一些选项哈。
嗯，
傍晚，村民喊你吃饭，看见你从他的卧室里走出来，村民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友善地笑了笑。你发现桌上的食物都是用藤编的碗盆装着的，你选择吃 A. 用桃花做的糕点， B. 切成桃花状的黄瓜。
嗯，其实到前面为止我都没有哪个点会觉得特别恐怖，直到刚刚的那一条规则，就是请不要相信任何带有桃花的规则，无论他们看上去有多么正确，更不要照做。这可怎么整啊，有好多规则里面都有桃花。
对，而且还有不少规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我觉得应该是出自两个个体去写的这个东西。
我现在有点不太相信桃花这个东西，所以我选择做成桃花状的黄瓜。
好，
对，它起码没有那个桃花的本体，
狠狠吃黄瓜了呀。
对
我还是选择 A， 用桃花做的糕点。
哦，你喜欢桃花？
是挺喜欢的，因为它既然是两个派别嘛，咱们就先相信一下桃花派。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你选择的是 A， 用桃花做的糕点，你吃下糕点后不久，手上的桃花就开始变得愈发艳丽，眼前突然一黑，达成 B E 结局，花神的肥料啊，间接
我又输了。
不要太相信他。如果你选择的是 B， 切成桃花状的黄瓜，你与村民边吃边聊，主宾皆欢，达成成就，素食达人可以继续游戏。
OK，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道有选项的题目哈。
嗯。
花神节就要到了，今晚是花神节启动仪式，你好好待在家里，不要随意出门，冲撞了花神。村民说完这句话就出门了，你选择 A， 待在家里， B， 出门看看。
我，哎呀，就是不知道这个村民到底可不可信。
对，前面让你选择的是你愿不愿意相信桃花，后面这道题其实是你愿不愿意相信村民。
因为刚刚那个村民手册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很矛盾，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村民到底是站在哪一派的。我浅听一下吧，待在家里吧。
好，
对对对，
巴老师
可以复活一下吗？
你当然可以复活了。对，
好，我活了。我会选择待在家里。因为我记得刚才有一条规则是说到了晚上他不要随意出门嘛，所以我再去听信一次，看一下这次会不会数。
好，咱们俩都待在家里，要数一起数。
好，
都选 A 哈。我们先来看一下 A， A 待在家里一夜无事，在接下来的花神节里，你一无所知的被村民们带到了桃花田，献祭给了花神，达成 B 结局，花神的肥料。
一起数啦，
一起数啦，
要数一起数，
还是有些探索精神的。
好的，好的。
如果你选择的是 B， 出门看看，你跟着村民来到了桃花田附近，继续游戏。好，你们现在双双复活，我们进入下一个选项哈。你顺手从桌上拿了张花神节准备事项，随后找个地方躲起来，观察村民们。突然有个人从身后拍了拍你的肩膀，你是游客吧？你注意到他的手上也有朵桃花，只是和前面那个村民的有些不同。你选择 A， 承认自己是游客， B， 不承认自己是游客。
哎呀，这个人感觉有点变数，我又想承认了。是一个好诚实的人啊。
我会选择不承认。因为万一他这个考的我是说你是游客，如果我是游客他就把我杀了。
因为我现在的判断是，就是刚刚我相信了村民说的话，然后结果我数了，然后我现在就不想相信村民。但是呢，现在来的这个人他好像跟前面那个村民不太一样，那有可能是另一派的。
对，
所以我想试试寻求一下他的帮助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选择 A， 然后巴老师选择 B 是吧？好的，看一下哈。 A， 承认，对方点了点头，啊，我是村长，你跟我来，达成成就，善于观察，继续游戏。
OK， 巴老师，
我又输了，等你了。
你已经当了好几次花神的肥料了，桃花神那么强大，有你一份功劳。B， 不承认，对方似乎有些可惜，但并没有多说什么，转身走了。祭祀结束前，你偷偷回到村民家。通过拿到的纸知道了自己接下来成为祭品的命运，但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达成成就，过于多疑，达成毕业结局，花神的肥料。
三周目了，接下来开启四周目。
巴老师很喜欢养绿植是不是？
植物学家。
好，接下来到第四题，我们看巴老师会不会成为花神的肥料。
好。
你跟着村长来到了他家， 村长向你讲述了桃花源内的情况，希望你可以帮忙消灭花神。你选择 A 答应， B 不答应。
耶，就是虽然我觉得这个村长在前面那道题的时候哈，他给我的感觉是可信的，
嗯，
但是万一他现在是在利用我呢，
嗯，
就万一是想把我推到火坑里，嗯，然后让我去就是帮他达成那个结局，然后我得死，村长他自己可以活，
哦，让你当替死鬼。
对，但是万一我又达成了过于多义呢？哎呀，这很难，我还是再相信他一次吧。
好，你选择是答应是吗？
嗯，
我选择不答应。我就赌一把，对，
你就赌四把了，你每把都在赌。
因为之前我都是顺着来嘛，这次咱们就再来一次反其道而行之，我就选择不答应。因为万一说我去打这个桃花神，就要把我封印进去，我去献祭了，
嗯，
那我就选择一个不答应。对，我就安安稳稳的待在家里，对，
挺好的，反正我们俩只会数一个。
一身傲骨的巴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A 答应，获得 NPC 村长的帮助，继续游戏。
巴老师。
选 B 不答应。你虽然了解了一些情况，但一个人不免有些捉襟见肘，最后还是没能在花神节前逃出桃花源，达成 B E 结局，花神的肥料。
为什么
光光死了，我的妈呀。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一个桃花田的一个守则哈。
嗯，
次日村长对其他村民宣称你是他的贵客，并带你来到了桃花田参观。田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的桃花早已枯萎。木牌的内容是：欢迎来到桃花田。一，在桃花田中，桃花可能以任何形式生长。如果看到了，请不要害怕。比如像西瓜一样在地面上生长，像萝卜一样长在地里哦。二，桃花只可远观而不可近赏。非必要时请您远离桃花田。三，如果您逼不得已需要接触桃花，请务必戴上手套和口罩，避免触碰花粉。四，一句划线句，不论发生了什么，请不要在夜间靠近桃花田。划线句结束。夜间的桃花比白天的更美丽，如果你想要欣赏风景，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五，任何祭祀活动都在桃花田中心的平台上举行，如果您想要进入参观，请走最宽的那条大道，不要从小路走。六，红字的一句，桃花田正中央的桃花树是桃花神的化身。红字结束。然后接下来是一句划线句，参观祭祀活动时请牢记本心，不要被桃花神迷惑。划线句结束。桃花神是公平的，无论是游客还是村民，只要诚心祈求，就能满足心中的愿望。七，如果你手上的桃花变得艳丽且散发着光芒，那就是桃花神听到了你的祈求，你的愿望将会被实现。好，那接下来是最后一篇，到花神节了啊，花神节守则。很快8月20号的花神节到了，你跟着村长来到了桃花田内的中心平台。你因为游客的身份第一次参加花神节，被发到了一张花神节守则。守则的内容是，欢迎你来到一年一度的花神节现场，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请务必仔细阅读以下规则。一，标红的字体，花神节祭祀仪式将在晚上8点整准时举行。标红的字体结束。到时候桃花源内的所有桃花都会争相开放，你将可以欣赏到桃花源内独一无二的盛景。二，仪式一开始会有村民一边奏乐一边从小道上走入中心平台，音乐可以让你更好地放松心情。三，等到奏乐的村民进入中心平台，他们会邀请所有人一起跳迎神舞，不会跳也没关系，只要学着他们的动作做，大度的桃花神就不会生气。四，在祭祀开始后请勿大声喧哗，避免冲撞了桃花神，花神生气的后果很严重。五，村长宣读祝词后，所有人都需要面对中央的桃花树行三鞠躬礼，越恭敬越有可能实现愿望。六，在祭祀仪式的最后会有村民给大家分发糕点等祭品，你也有资格向桃花神献上祭品。七， 仪式结束后，只要你在桃花田中央睡上一晚，桃花神就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愿望。接下来是一段红字的话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及花之灵，降干风雨，各得其所，树物群生，树会百物，莫不茂者，既安且宁，敬拜花神，护我桃源，佑我平安。结束了。
嗯，所以这么说的话，这个桃花肯定不是一个神，它应该是一个大妖怪，
是一个妖物。
对，然后就经常就是在吸食这些村民或者是游客的一些灵魄。
嗯，
然后就等于说就是巴老师会不会变成花神的肥料？
对，可以反复利用四次。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能太尊敬这个花神，
对，
然后也不能吃所有的什么带桃花的东西，
嗯，
然后跟着村长，我就感觉村长
是好的，
对，村长是想打破这个，嗯，这些东西的。
对，
嗯，
巴老师觉得呢？
巴老师已经
我数了，
复活了，复活了，
对，复活了，数了四次之后呢，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有个想法，就比如说我真的已经被这个桃花神，
嗯，
啊，就桃花妖吧，同化成了这里的村民，嗯，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平安呢？
你很快就会数哎。
哦，那我还是活一下。
对，因为每年不是都有那个花神节嘛，
嗯，
那个花神节对村民的要求就是你要在那边躺着睡一个晚上，第二天醒来肯定就嘎了呀。
嗯，
你手上的那个桃花会变得越来越艳丽，然后就没了。
嗯，
对，其实他后面有写一个解析，这里就不给大家就全部都念了。其实大致就是说，
嗯，
这个桃花神他是会把游客变成村民的。
嗯，
然后村长是这个里面可以相信的一个角色。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那个选项里面有写，就是村长他手上的那个桃花和其他的村民不一样。
嗯，
那是村长自己画上去的，他是里面的怎么说唯一的一个正派的角色，
嗯，
其实其他人都是被桃花神所蛊惑的。
嗯，那如果像刚开始守则里写的说要有村长的一些话，那意思就是我们只需要去读村长说的那些，或者是有村长在的我们就跟着走。
对，村长是可以相信的，村长是要保护你的一个存在。
嗯，好，那下面给大家带来一则比较短的面试规则怪谈。
嗯，
咸鱼鸽子部门是集咸鱼和鸽子为一体的具有创新性质的学生部门，在这里你可以收获延迟更新、拖更、断更和不更的多重快乐与自由。不过想进入咸鱼鸽子部门，你需要在学姐果趴处面试。面试规则如下：一，本次面试采用线上形式，通过 TX 会议进行全程，请按时参与，不得迟到。二，请注意查收顺序表，届时我们将短信通知您进入会议的时间，请及时关注手机。三，由于近期诈骗较多，所以请勿相信午夜12点后收到的短信，哪怕对方表明是我们部门的人。下面是一行斜字，最好记住它。结束。四，面试前请不要进入会议，如果发现设备显示您已进入，请立即退出，不要听会议发出的任何声音，更不要看画面。五，如果一不小心听到或看到会议内容，请在一分钟内忘掉，若无法忘掉，请关闭设备，不再参与面试。斜体字，我们会理解你的。斜体结束。六，面试请准备2分钟自我介绍，随后我们会问你一些常规问题，学姐很亲切可爱，所以不用担心会被问到刁难的问题。七，对于学姐的问题一定要如实回答，如若信息不实，我们将无法保证你的安全。下面第八条是被划掉的，不，千万不要说真话。第八条结束。九，如果学姐问你与面试无关的奇怪内容，声音变得沙哑，逐渐变得男性化或动物化，请不要回答他，当作没听到就好。十，面试不需要开摄像头，如果发现设备没有开摄像头，却在屏幕上显示了你，还对着你笑，请立即退出会议。十一，面试过程请保证周围没有其他人，否则后果自负。下面是斜体字，你身后那位可不是好惹的。斜体字结束。12，面试请穿上白色的衣裤，手中握着3根红绳，如果面试中发现自己衣服被染红，请立即丢掉变黑的那根红绳。
十三，请尊敬学姐，不允许对学姐不敬，如若冒犯了她，她会生气。斜体字从屏幕里爬出来哦。斜体字结束。十四，面试过程请一定不要回头，哪怕听到有人在叫你，感到有人在拍你或后背瘙痒。十五，面试期间请不要将纸和笔放在周围，如违反了此规则，不要看纸上的内容，立即将纸撕碎后烧毁，不能留下一点纸片。十六，请确保面试的房间内没有一张照片，否则我们无法预测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出来。十七，面试时学姐有时会开摄像头，如果发现屏幕内的学姐没有眼睛，请勿看屏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被划掉。十八，这根本不是面试。十九，学姐不是人，不要让她发现你。被划线结束。二十，面试结束后，我们将在三天内敲定入部名单，请耐心等待。同时，也希望你能在三天内删掉面试通知短信和此规则通知。谨记，千万不要被学姐看到。好，结束。
嗯，
我感觉这一篇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角色是学姐嘛。
嗯，
然后感觉学姐有点亦正亦邪，就是比如说学姐的问题一定要如实回答，如果信息不实，我们将无法保证你的安全。但是她好像又会在面试的时候有可能突然变得奇怪，声音沙哑，逐渐男性化或动物化，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回答她。所以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有一个力量在控制学姐，就学姐是有正常的情况的，正常的情况你就正常配合就可以完成这场面试，但是一旦学姐被那个特殊的力量所控制了，你可能就会陷入危险。
嗯，而且在这个里面其实有三种字体嘛，刚刚有说到一个是正文的字体，还有一个是斜体字，
对，
还有一个是划线的那种字体。
嗯，
我就是说斜体字啊，它出现在第五条的时候里面就有写到说，如果你不小心看到了比如说其他人正在面试的这个会议内容，让你立马忘掉，然后没有办法忘掉的话，就要关闭设备，不再参与面试。后面突然接了一句，我们会理解你的。
嗯，
我就会觉得这个口气它不像是一个善良的存在会说的话，它相反我觉得是代表的是那个他，
对，
包括他背后的那个群体所说的话。
嗯，
然后这个划线句我觉得他划掉的基本上都是可以相信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哦。
嗯，
比如说第八条说，不，千万不要说真话，不要把你的所有信息都如实的告诉学姐，然后告诉你说这根本不是面试，学姐也不是人。我觉得这可能是会不会是以前参与过面试，然后到后面的受害者，他们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提醒后面来面试的人，叫你不要相信学姐这样子。
嗯，我个人在想，是不是在这个当中，只要我们无视掉，就无论是学姐还是面试者，就是都无视了这个可能会出现的怪物也好，什么也好，他是不是就没事了呢？因为像后面像十四条有说啊，感到有人拍你或者后背瘙痒等情况，咱就不要回头，意思是咱们不要看到他嘛。什么还有第十六条，确保面试的房间没有一张照片，那这样是不是只要我们无视他，并且没有影像资料，他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呢？
嗯，我觉得是的。
嗯，
对，
应该是有逃脱办法的。
就是，嗯，咱们非面不可嘛，这家公司。
换。
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了三篇规则类怪谈。
嗯，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 Barbie，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